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奇迹课程正文的第七章。我们第七章呢进行到这边呢，已经来到第九节啊，天国的推恩。那读了前面几节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哈，觉得这章好像特别的难读哈，特别的困难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文字本身哈，而是因为它谈的东西好像挺抽象的。就是他一直在讲这个天国，天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奇迹课程很有趣，他真正在谈天国的章节跟文字并不会太多，大概过了第七章再过去，我们后面还有二十几章，但是大概第七章过去之后你就不会看到他谈的太多。那他会一点一点的谈，那写的文字不多，而且呢他有时候讲一讲呢马上又一句回马枪，就说啊，其实讲这些你也是不懂的啦。那当然你可能尤其是初学者读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挫折，怎么读不懂呢？然后他又冷不防给你泼个冷水。但我们要晓得，因为天国的境界并不真的是语言可以表达的，因为语言是小我世界的东西啊，那它创造出来最主要还是用来形容或者说去叙述小我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你要硬把小我的语言呢套在实相的境界里面是很困难的。那你说实相为什么没有实相的语言？因为实相根本不需要语言的，它完全是心灵的一个爱的流通跟交流，它的交流就已经是一体无间了，它怎么还需要用语言来做一种交流呢？那语言看起来是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但是语言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分裂了，所以才需要再创造一个叫语言这样的，像语言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用又粗糙的工具呢，来作为一个弥补。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九节。这个第九节呢就是像我刚刚所谈的，它其实蛮抽象的，那我也会试图用一些方式跟譬喻让大家来稍稍的契入呢他所要谈的一些东西。让我们从这个第一段开始来看。第一段的第三句呢，他说不要扣押你给圣子奥体的礼物，否则你等于从上主那儿扣押了自己。好，那这边所说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就是宽恕。好，因为你知道说奇迹课程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就心灵的层次去讲，那他所说的礼物呢一定不是指物质层次的东西，至少主要不是指物质的。那他所说的礼物呢，其实这个也是从宽恕，生活中的宽恕去做体验，因为你会体会到说你能真正的把你的心灵呢，也把你的弟兄的心灵呢，从这些恐惧啊罪疚的束缚中释放出来，那种自由的感受，我想这个是绝对胜过人间所有最好的礼物。接下来第四句，他说自我中心是小我的事，而自信中心则是圣灵的事。那这边他这边有错意，圣灵应该是灵性，因为他原文是 spirit。 那为什么这边这样改？因为圣灵跟灵性基本上还是不同层次的存有，灵性完全指实相，但圣灵呢他却横跨在实相跟幻象之间，因为圣灵它是有幻象的成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在用词上面呢还需要做一点琢磨。那它这个自我中心，这自我在奇迹课程小写的 self， 那自信呢是大写的 self， 那因为中文没有分大小写，所以它就是把它翻成自我跟自信。那这边呢严格来说也不是翻成自信中心，因为它不是 self-centered， 它是 self-fullness。那 full 是满意的意思，就是满到要溢出来的那个叫做 full。 所以 self-fullness 呢就是自信的一种满意的状态，听起来蛮抽象的。其实你如果真正稍微体验过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就是那是一种源源不绝的能量从你内在深处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你体验过的话你就会晓得那个什么叫做满意，因为它是源源不绝的流出来的，所以它一定会很快的把你给填满，而且会流溢出去的那种爱，这个叫做 自信的满意。第六句，他说对小我而言，这是有意偏袒，他会觉得自己受到排挤而加以反弹，受到圣灵的排挤。那其实对小我来说，他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抗拒学习宽恕，那甚至抗拒来上课。但我听过各式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学员不能来上课，那包括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学奇迹课程，不能投入一天一课的操练，我听过各式各样的理由。那很多时候其实下意识的人们就已经避开了，他可能用一个很浅薄的理由，譬如说他没有时间啦，或者说这个课程的语言是宗教的语言啦，或者说这个上课要收钱啦，就连这种听起来其实蛮烂的理由都可以讲得出来。那这个其实你不要看他的表层，你应该看他底层的内涵，其实他就是一个抗拒的内涵，就是说他不想要跟宽恕这个精神去亲近，所以他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不管是不要来上课，或者不要读这书，或者不要去操练，或者读了书可是仅只是用头脑去读，有各式各样的方式。那我们此前分享过，小我最爱的大概就是在琐碎的事物上面忙个不停，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该做的没有做，所以他没有时间来学习宽恕，学这个奇迹课程，这个是小我。下面第二段呢，他说圣灵深知自己的意识含摄了所有弟兄的意识。这句话呢刚开始看也看不太懂，但是翻译有点问题。那个弟兄的意识，后面那个的意识那三个字你可以把它划去，这样你应该就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中间这个含摄呢，英文的 include 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字，那你如果觉得它翻成含摄也太抽象的话，你可以把它翻成包含，因为 include 其实就是包含的意思，它意思很单纯。那这边呢它翻成意识，但是它的原文是 awareness。 那不是我们刻意要挑它毛病，是因为奇迹课程所定义的意识，就是原文 consciousness 呢，是指已经分裂的心灵。那显然这边它并不是指分裂的心灵，因为它前面讲灵性嘛，所以这个意识呢 awareness 呢，你可以把它翻成觉知，就是说灵性深知自己的觉知，包含了所有的弟兄在内。那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我想不用解释应该就会很清楚了。然后呢在这一段的最后面那一句呢，它也出现了一次含摄，那可是这边呢是错误的翻译，所以这句话读起来会变得怪怪的。其实这个字呢它不是 include， 它是 contain。 那英文的 contain 呢表面上也是翻成包含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这样翻是不太对的，包括你读到下面那一段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应该不是这么翻。其实呢它翻成绝无含摄上主的野心呢，我觉得把它改成绝无限制上主的野心会清楚的多，而且也会比较贴近它原文的意思。因为这个 container 呢它就是容器的意思，那容器就是为了用来装东西嘛，所以 container 它其实也有限制的意思，作为动词也有限制的意思。比如说你这个杯子把水装在里面了，它就限制了那个水让它不能流出来，那这是一种限制性的概念。那这边呢你翻把这个 contain 呢翻的深一层，把它翻成限制的意思呢，会跟这个上下文比较符合。包括它的下面那一段的第二句，它的圆满状态是永无止境的，这边呢它原文是 cannot be contained，也就是说灵性的圆满状态是不能被限制住的。好，我想这样就很清楚。那这个限制是跟什么，在这一节是跟什么做一个对照，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fullness， 就是那个满意的状态。因为灵性的能量是源源不绝的一直在流出来，那个爱的能量是源源不绝的要去推恩，要去流动的，它是一直在增长的。所以我们之前是用这个罗马喷泉做一个譬喻嘛，就罗马喷泉它是上面的盘子比较小，下面的盘子比较大，那水注入上面的盘子它会满出来。好，你就看 cannot be contained， 它不会被限制住。好，因为你里面一直倒水嘛，它会满出来，那满出来还会再流到下面的 那个更大的盘子里面去，那满出来之后会再流到更下面的那个更大的盘子里面去。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方式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它所谓的这个永无止境，不能被限制， cannot be contained 是什么样的意思。接下来第三段的第三句，他说圆满与推恩是同一回事，小我整个思想体系为的就是防止你的推恩阻碍你在世的唯一任务。那这个小我思想体系为的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防止你去推恩。那我们此前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推恩，你如果觉得读起来蛮抽象，它其实就是分享无条件的爱的意思。那所以你会看到说小我防止你推恩嘛，那它的这个利器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特殊之爱，也就是有条件的爱。那你看有条件，这个条件本身就是一个限制嘛，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爱啦，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爱的限制，它不是真正的爱。即使是把它叫做有条件的爱，其实都是搞错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爱，它其实真正的内涵是追究，这个我们到后面十几章的时候会看到很清楚。它杜绝了你的喜悦之源，使你觉得有心愿未了的一种遗憾。那除非你真正活在创造里面，否则一定是心愿未了。那我们此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个人所说的创造一样是推恩，也就是分享爱的意思。它跟人间的创造，世俗所谓创造是非常的不同。那你看，除非我们能够回归到那种爱的分享、爱的推恩跟流动里面，否则一定会有一种心愿未了的遗憾。也就是说，不管你在这个人世间有多么的成功，受到多少人的一个敬仰爱戴，总是还是觉得内心缺少了一点什么，总是没有抓到那个东西，总是拼命的在抓，努力的去追寻，但是没有办法觉得你的心灵是富有的，是满意的，是已经完成了，没有那种完成的 fulfilled 的那种感觉。那在奇迹课程里面，他告诉你最深刻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下面第四段，他说天国只是永恒不断的推恩，因为他活在上主的天心之内。那此前在奇迹课程好像第二第三章那边吧，他就有讲到说你并不是活在天国之内，而是你其实就是天国。好，这跟他讲说这个所有跟所事是相等的，其实意义上是类似的。天国并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你也不是在天国里面，活在 那个地方那里。那天国其实是对灵性的一种完满的觉知，所以其实你就是天国，天国也就是你。好，接着他说呢，你不知道自己的喜悦为何，但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圆满，因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圆满自性。那这个喜悦当然指的也不是世俗人间所说的喜悦，因为人间的喜悦其实都是稍纵即逝的， 它其实都是无常，都是建立在条件之上。那这个天国的喜悦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人间所体验到的，它一定是跟随宽恕而来的那种喜悦。那奇迹课程所说的平安呢，它一定有喜悦的喜乐的那种成分在里面。那所以它的平安其实并不是像死人的心电图一直线，并不是像那样，而是有那种满意的，就是我们讲到今天一直讲到那个满意那种流动，那种好像喷泉一样的那个泉水不断的涌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生命而不是一种死寂的感觉。这是他所说的平安。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五句，他说呢，他内在的圆满性就这样被唤醒了，整个天国也因着他的接纳而重归圆满。好，那当然这边是用重归圆满，就是说因着我们的宽恕而重归圆满，英文用 restore 这个字。那当然以严格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让天国重归圆满，而是重新意识到我们原本就是圆满的，就重新意识到天国的圆满，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圆满。好，这是这边所谓重归圆满它真正的意思。天国并没有因为我们还在 自以为在幻境里面就不圆满，它仍然是圆满的。接着他说呢，凡是真能欣赏圆满自信的心灵是不可能自我中心的，他会不断的推恩下去。那这个自我中心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其实它并不是指说就是很吝啬很自私的人叫自我中心。其实很多人他自认为他去做很多好事，他去捐钱啊，去到非洲啊，但其实都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去出发，去评判，去 认为说我们应判断说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不管是做些什么 来增益自我，还是做些什么呢 来去帮助别人，这都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出发的。好，那下面第五段，他说你心中的圣灵深知你的创造，而且为你妥善保护，只要你允许，圣灵便会让你随时意识到你所创造的一切。好，那这你所创造的一切呢，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体会成就是爱所及的一切。好，因为这边创造指的就是爱的分享跟推恩。接着让我们往下看到第六段第三句，他说既然上主的旨意要你永远拥有，必会赐你保全他的方法，而你已经做到了。那这个保全上主旨意的方法就是在这节的标题推恩。好，想要拥有爱，想要体验到爱，你就必须分享爱。好，那在人间呢，其实也就是推恩宽恕，分享宽恕，希望自己可以蒙受宽恕，那我们也宽恕我们的弟兄。好，那下面这一句就匪夷所思，而且还套出体制，你已经做到了。好，也就是说你其实已经推恩了，也已经宽恕了，也已经有给出爱了。好，但这个他其实站在直接的站在实相的角度在讲这句话。好，那你会发现说其实一个人他因为会来回在实相跟幻象的角度去看事情，好，然后透过这样的一种有点像是正反的辩证呢，然后把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抽离，好，拉离这个幻象的世界。那站在实相的角度来看，其实根本没有幻象。那包括我们在幻象中走的这条修行的路，这个过程，包括这个灵性在进步的过程，其实根本都是没有的。那说到底，其实也根本就没有开悟这件事情。这也是很吊诡的，就你走进天堂的门之后呢，你就发现天堂其实没有门，这就是所谓的无门之门。你开悟之后你就发现根本就没有开悟这回事，根本没有一个你来开悟，也没有所谓的开谁，包括开悟这回事这个过程是根本完全没有的。所以其实其实很多是谈到上主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对很多人来说匪夷所思，而且这些人有些呢他还会很愤怒，或者会跟你争辩，他说呢上主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这样的上主还能够叫上主吗？就上主连自己的孩子失落了分裂的跟他分裂都不知道，问题是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发生。那会愤怒的人是因为他很坚持他现在这个分裂的幻象是真的是对的，他要坚持要站在幻象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忍受说上主为什么不知道他在这边受苦。但实际上你真正站在上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像奇迹个人所说的 God thinks otherwise， 上主跟你所想所见是不同的。那其实不仅仅是上主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实际上也就真的没有在这个地方，因为幻象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空。所以不仅是上主不知道我们在这边，我们其实也根本不曾分裂，这就是所说的分裂不曾存在过那个真实的含义。好，那我们常说我们在做梦，其实真实的我们在实相里面根本没有在做梦。好，那这个实相跟幻象的分野你要能够清楚的去把握，去掌握，去体会，那这样才能深得奇迹课程的那个故中三昧，否则你会在他的这个实相跟幻象的观点转换中就迷失了，你的脑袋就打架了，那你可能会试图用一些小我的方式去把它平衡回来，但是这个其实都还是在幻想的境界在缠绕。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第七段的最后面第五句，你只要把整体的任何一部分带入这一课程，就等于已经涵盖了整体。其实这个课程也就是宽恕的课程，那整体的任何一部分，也就是说你只要把任何一位弟兄带入宽恕，带入宽恕的这一个 课程，而且学会这一课程呢，你就等于已经宽恕了所有的弟兄。这也就是我们此前跟大家分享过不止一次的奇迹课程的全有全无律。